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那我们要问说，弥赛亚的版图怎么做？主怎么做弥赛亚的？有一天他怎么做弥赛亚的？两顶帽子，一面是产业的君，另外一方面是列国的元首。所以记得，将来有一天我们的主他在地上建立国度的时候也是一样，不要忘，也是一样的。但是感谢主，今天呢，我们都是他的产业。所以讲到产业军的时候，就指着基督是教会的，是教会的元首，是身体的头，这一面来说。但另外一方面，基督呢是宇宙的元首，是万有之首。如果是万有之首的话，没有一样不伏在他脚下的。所以十字架不只胜过我们的肉体，不只胜过我们的自己，胜过世界，胜过属灵的假冒。弟兄姊妹，如果真的让十字架除去这些的话，那当然教会就增长了。所以有一件事要很记得，什么叫做教会？有一个弟兄说得很好啊，他全世界如果你要找三个最好的基督徒，一个是彼得，一个雅各，一个约翰嘛，对不对？那现在我们要问，彼得加上约翰加上雅各是不是教会？不是，他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是没有错啊，不是，是彼得里面的基督，加上雅各里，加上彼得、约翰里面的基督，加上雅各里面的基督。那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呢？不是，因为你只看见基督身体，好像人从来没有堕落一样，不是。要减去彼得里面的彼得，减去约翰里面的约翰，减去雅各里面的雅各，这才等于教会。所以如果这个方程式是对的话，那么很清楚的，我们的主不能只是教会的元首，他不是只是把生命供给我们，把丰富供给我们。但是不要忘记，如果我们的己还掌权的话，那个光景是什么光景？如果我们大家还在那动来动去的话，你看见吗？很清楚的，我们自自然然的就没有，就和元首脱节了。元首脱节的结果是什么？一定是瘫痪。所以大家如果仔细去读以西结书，你读到前面的时候，不是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有一个身体呢，是大概是390天往一个方向，40天往另外一个方向。你去问任何的医生，如果有一个身体它往一个方向一待就是100、390天，你说这个身体一定是瘫痪的嘛。所以要知道，等到最后这个骨头与骨头相连，然后最后身体终于恢复以前，你就知道说教会的情形就是瘫痪的情形。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今天许多时候我们只讲生命，不讲十字架。所以难怪弟兄姊妹到今天我们不能连于元首基督，就是生命来讲是没有问题，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肉体还在，我们的罪还在，我们不知不觉把世界就带到教会里面来，这个教会怎么成长？教会当然不能成长。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让十字架把所有的世界从教会里面赶出去，罪恶从教会里面赶出去，肉体从教会里面赶出去，属灵的假冒从教会里面赶出去。当十字架完全得胜的时候，当我们的主真的是万有的元首，而且是为了教会做万有元首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时候的版图，那个时候你所看见的是什么？是埃及河一直到伯拉达河。所以一面来讲，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版本来，这个版本来版图就是那么多嘛，现在版图扩张增加了，清楚不清楚？那么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原则？这不就是从中心达到圆周的原则吗？所以我想非常非常的清楚，当我们读到这个大卫怎么做王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能够解释我们的主 他怎么得着荣耀，升到天上，怎么样是万有之首，而且呢，他为教会做了万有之首。然后下面接着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他的头了，你也看见他的脚了。现在我要问，在头跟脚中间是什么？当然是身体。所以下面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充满万有者的丰满。那么什么时候基督的丰富能流到身体？那么你就看生命流到身体，你看这个生命当然就长大了。瘫痪什么意思？瘫痪就表示说你没有连于元首，明白？一定有一些什么样的原因，叫你跟源头叫你跟源头脱了节了。所以弟兄姊妹，讲到成长就是连于元首基督，这句话很简单，但是问题就是我们今天办到了吗？今天我们是不是能连于元首基督呢？今天不能连于元首基督，不是有很多的原因吗？所以弟兄姊妹，要让十字架得胜，要看见说我们的主是万有之首，他为着教会的缘故，他做了万有之首，那么教会呢是他的身体。所以当我们讲到连于元首基督，我们要问这位基督是怎么做元首的。一面是身体的头，另一面是万有之首，这一点永远要记得。所以弟兄姊妹，因着人堕落犯罪以后，你更不可能把十字架取消掉了。所以今天有人呢，为着怕得罪人，为着怕怎么样，为着人能更多，所以人就不知不觉就把十字架就取消掉了。但是不可能的事，什么地方你看不见十字架，你只讲生命，神祝福我们，你看见吗？神的祝福是没有穷尽的，没有错，你可以这样讲，但是不要忘记，你所看见的只是这一块而已，如此而已，但是不是。神所给我们的乃应许比这个大得多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你就知道基督徒教会增长的秘诀到底在什么地方。好，我想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重点，我们能记住。那现在呢，我们就回到这个刚才的圣经，就是撒母耳记下第五章。那下面有一件事很重要，是大卫一生做的，那么这个在预表上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当然跟教会的成长是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关系。那么再读下去呢，弟兄姊妹就知道大卫结果是把锡安的宝藏拿下来了。那所谓锡安的宝藏，锡安是什么地方呢？原来就是耶路撒冷最早最早的地方。那么你知道说，等到大家来高这个大卫做王的时候，那大卫当然要在一个地方，要选一个地方，在那里登基，在那里登上他的宝座，要设立他的宝座在那里，意思就是说他要设立他的首都在哪里。结果我们都知道说，大卫呢，他拣选了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到底是比较比希伯伦呢比较靠近各个不同的支派，所以呢，在管理上，在各方面，那么耶路撒冷呢当然是很重要。但他没有想到，他最后才知道说，他起头也许不过是按照常识来选择耶路撒冷，但他做梦没有想到，最后果然在神的心意中，神所拣选的也是耶路撒冷。那不止如此，结果呢，他把耶路撒冷拿下来了，把锡安这座城拿下来了。那么大家都知道，当约书亚的时候，虽然他把南边这一半边江山拿下来，他到底没有把耶路撒冷拿下来。因为耶路撒冷城呢是一个很坚固很坚固的一座城，你根本几乎是拿不下来的。但是感谢主，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等到大卫要把这个城拿下来的时候，这个耶布斯人呢没有把正规军队摆在城墙上，意思就是说，我懒得用正规军队来对付你，我只要让瞎子跟瘸子摆在上面，你就有休想进来。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侮辱，明白吗？意思就是说，你只要能胜过瞎子，能胜过瘸子， 你就能进到城里面来。换一句话说，你有办法胜过瞎子，你就能进到这城。胜过瞎子跟进到城里是一件事情，明白？那么现在很稀奇在这里，就是当大卫把耶路撒冷人拿下来的时候啊，现在大卫做了一件事，是约书亚不敢做的，而且一直到了主前一千年，就是大概现在3000年以前，大卫呢才把这个城拿下来。但是把这个坚固城拿下来的时候，要记得一件事，大卫没有流一滴的血，大卫没有破坏一块的砖头。普通如果你要把一个城攻打下来的话，你要么就像大家看，大家普通如果看纪录片的话，你就知道说罗马兵丁当时怎么把一个城拿下来，他一定用那个锤子嘛，铁锤就把这个城门敲开。那么敲开要流多少人的血，敲开要毁坏多少的城墙，又毁坏多少，你不可能说一个城是完整无恙的，然后我可以全部拿下来，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不要忘记，大卫拿下耶路撒冷是怎么拿下来的。那么我们要问，大卫怎么拿下来的？因为大卫是牧人。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要知道，我们怎么知道说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人？当他写诗篇29篇的时候，那刚好是狂风暴雨的时候，那么很明显他带着一些羊呢，躲在一些洞里面。那么平常呢，如果风和日丽，特别到了春天跟夏天的时候，这大卫根本不必担心说会下雨啊，他根本不会想到说有一天可能会碰到台风天，有一天会碰到暴风雨天，有一天羊呢不知道躲在什么地方。但是因为他是好牧人啊，好牧人他就是风和日丽的时候他都会怎么办呢？如果忽然来了一件台风，那我羊要往什么地方躲啊？明白吗？如果你是一个得过且过，如果你完全应付你的父亲，如果现在有人把产业交给你，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很简单呢，你当然平常的你一定吹吹笛子坐在那么，然后呢过你悠哉闲哉的日子。但是大卫不是这样，大卫在平常的时候他就是个观察很仔细的人。为什么？他一定要问说，今天万一如果来了暴风雨，我把羊带到什么地方去？那么幸好呢，当他这个往海边去，那几个山谷，尤其在以拉谷南边一点的地方，那个叫做铅洞的地区。为什么呢？因为那一带的那个石灰岩是软石灰岩，所以呢你要很仔细。如果你光看表面的话，你看见天上是蓝的，你看见海也是蓝的，你看见山是绿的，你看见丘陵里通通是绿的，完全你不知道地底下会发生什么事，你根本不知道。所以如果你仔细的注意的话，你才知道说原来在地底下有好多好多洞穴，而且每一个洞穴呢都是等到狂风暴雨的时候是他们避难最好最好的时候。所以大家要知道啊，这个大卫如果做产业的君，如果做牧羊人的话，他不是游手好闲，他还在没有下雨，还没有冬天，在就未雨绸缪了他就已经替羊找到那些地方。所以感谢主啊，他当初没有想到，他只想到我的羊怎么办，他没有想到有一天如果扫罗追赶他，他应该躲在什么地方。最后他才发现说，当初我以为说我要顾到我的羊，为他们找到一个在这个翅膀底下。所以很可能，不要忘记，很可能亚杜兰洞就是等到狂风暴雨的时候是最好躲避雨的洞。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洞是为大卫预备的，明白吗？这就是大卫所学的功课。那如果这样的话，你就知道说大卫他牧羊到处都走啊，他到处都走啊。你记不记得他等到把这个哥利亚一拿下来以后，圣经告诉他拿这个头啊，就拿到哪里去？就拿了他的头呢，就拿到耶路撒冷去。然后呢，他自己的那个军装呢，就把它放在哪里？就放在他自己的伯利恒的帐篷里面。 那么起头我们说怎么会拿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不是城，他怎么不进，怎么进得去呢？不要忘记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不一定指着耶布斯城里面来说的。你记不记得后来他到挪伯去，那不是到这个殿里面去，然后他看到有人呢跟踪，所以他马上警觉起来，他就问说到底有没有刀啊，那个人告诉他说你当时对付哥利亚刀就在这里。所以可见呢，当时他杀了哥利亚以后，那把刀还有那个头拿到哪里去，拿到耶路撒冷去。所以可见呢，他去的地方不光是伯利恒，耶路撒冷也常常去的。所以如果耶路撒冷常去的话，弟兄姊妹，他一定观察入微啊，他一定看见说，哦，原来啊，这个锡安山呢是什么呢？是整个摩利亚山最小的一座山。这个锡安摩利亚山是南北向的山，那最北边是哥哥他山，中间呢是圣殿山，但最南边的呢靠近这个河山谷的呢，那个有一座小山叫做什么呢？叫做锡安山，是最小最小的一座山。那不管怎么样，整个的摩利亚山是块磐石啊，所以锡安山当然也是一块磐石啊。那么然后呢又知道说耶路撒冷没有河的，明白吗？那么优法拉底河有这个不是这个巴比伦城是有河，因为优法拉底河流过整个座城嘛，所以这座城可以说守卫了很久。但耶路撒冷不是这样，所以大卫一定是观察很久，所以那一次他一滴血也没有流，他没有破坏一块石头，能够把锡安拿下来。不要忘记，这个和他做牧羊人很有关系。那因为做牧羊人的缘故，所以他知道说只要是一块磐石，里面一定有一个秘密的水道，一定有一个水道的系统，是没有疑问的，是没有疑问的。那果然我们知道说这个大卫呢，他在别的地方你可以看得出来，果然这个结论是完全正确的，完全正确的。所以这一回呢完全给他弄对了。所以后来他就告诉那些人说，你们从水沟头进去，意思就是从里面秘密系统进去，那进去的时候呢，然后从里面把门打开。所以稀奇不稀奇，弟兄姊妹，这个大卫啊，他居然知道说如果这是耶路撒冷，如果这是磐石的话，里面一定有个秘密的水道。然后呢，你读圣经，圣经就告诉我们说，谁攻打耶布斯人，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意思就是说，你从里面就可以把门打开了，因为这个瘸子根本就在城门墙上面嘛，明白？你从这里进去就可以了。所以现在很清楚，就是说，这一条攻取的路是从里面打开的，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现在呢，得到考古学家的证明，就是一直到最近，科学家们、考古学家才搞清楚了，这大卫大概从哪里进去的。所以最近呢，才发现说，原来呢，这个基逊泉呢，你知道这个耶路撒冷最重要是一个水泉嘛，叫基逊泉。但基逊泉特点在哪里？就一打起仗来以后啊，那怎么办？那么敌人如果一把你封住，你就没有水喝了。所以很有意思，现在慢慢考古家找出来，原来呢那个时候基逊泉呢是在一个水塔底下，叫做泉塔，他们盖了个塔呢，就把那个泉水呢就放在里面，所以打起仗来的时候没有问题，你还可以取水的。可是呢就在那个泉塔的旁边还有个叫水塔，一样的高度也是塔，不过这个塔的上面呢是个池子，这个池子是接什么？接雨水用的，明白吗？那为什么要接雨水呢？有它原因，因为现在那个所罗门的王的园子啊，根本就在希伦溪谷往下走一点点，所以如果你要浇灌这个园子里面各种各样的植物的话呢，你需要什么？需要浇灌的水。那当然你不能浪费什么，不能浪费泉水，不能浪费饮用的水，所以现在很清楚的，那里有个池子，池子上面呢就接雨水。好了，在考古学家发现这个以前，你记不记得这个以赛亚书要宣告主耶稣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在哪里宣告的呢？神就告诉以赛亚说，你到了上池的水沟头， 然后到了那里你就会遇到亚哈斯，然后你叫他宣告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因为讲到米撒，讲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最后呢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大卫登基的地方也应该是以赛亚宣布主耶稣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的地方，很清楚，这是当理所当然的。所以很清楚，问题在这里，就是说考古学家从来不知道是有个上池的，不知道。那么当然了，这个上池，如果圣经说上池的水沟头，它一定跟下池相对。下池是什么？下池当然是希罗亚池子嘛。但是很有意思，当时呢，神对以赛亚说，你要去报告好消息，必有童女怀孕生，要宣布这个预言的时候，就在什么地方？就在大卫进去的地方，很清楚的。所以后来圣经明明讲上池的水沟头，那么我们好久好久不知道上池水沟头在哪。现在呢，考古学家能告诉我们说，你看你现在只要到耶路撒冷去，你可以看考古学家会告诉你那些出土的那个在墙那里有两个塔，一个是泉塔，一个水塔。然后从水塔那里呢，他就开了个隧道，这个隧道是沿着墙的。而且你越往南走呢，越到岩床里面去，石床里面去。所以呢，现在有一个道，水道，现在叫做迦南的水道，叫做 Canaanite Tunnel。那这个 Tunnel 当初呢，其实就是让雨水呢从里面经过。经过以后呢，然后就在一路南下的，一路这个水南下的时候呢，就在靠近山谷的那个附近呢，就开了很多的窗子。所以水一面往下流呢，然后一面的水呢就慢慢就浇灌整个希伦溪谷，明白吗？所以再往下走没有多远就是所罗门的园子了。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这个的话，你就知道说当时的场景是这样的场景。那么现在可以十分的确定，大卫呢他多半是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那个窗子其实有盖子盖着的，所以到底大卫他有观察，所以大概他们就把盖子打开了，然后就从那个隧道里面就进去，果然就进到了水沟头，然后从里面呢就把门就打开了。那这段故事是预表什么？这段故事告诉我们什么？等到大卫做王的时候是预表升天的基督，是没有疑问。但如果讲到教会的长进，讲到这个整个教会的增长的话，你不能只注意升天的基督，你更要注意的是内住的基督。什么叫内住的基督呢？意思就是说，现在呢，如果大卫做王要把这个门打开的话，他不是从外面进去，从外面攻进去，他从里面打开。所以如果大卫是预表内住的基督，你就知道说当时我们的主征服我们的时候，得着我们这个人的时候，他一眼看穿了我们的里面乃是个秘密的水道的系统。为什么？因为老早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把灵放在我们的深处，就像那口井一样，只要井在，不要忘记那个就是秘密的水道。所以明白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我们的主征服我们的时候是借着良心的声音，然后你看见我们的主在里面就把门打开了，他并没有用雷轰，他并没有用外面的高压高热叫我们来服他，没有，他一直等到我们自己情愿，然后他终于征服了我们。他怎么征服我们的？如果他把门打开的话，我们一定是瞎子，因为我迎接他的一定是瞎子。但是感谢主，是主开了我们的眼睛。所以等到主开了那个生来是瞎眼的，对他怎么说的？你到希罗亚池子去洗一洗，就看见了。所以弟兄姊妹，当以色列百姓厌烦希罗亚缓缓的水，这是以赛亚第八章所说的，虽然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就弃绝他。但什么时候我们这些瞎子愿意到希罗亚池一洗，我们眼睛就开启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很清楚的，主进到我们的里面， 就好像进到一个秘密的水道，一点都没有错。然后呢，主把门打开了，从此以后我们就等我们得救了。我们不只相信，眼睛开启是相信，但是呢，到希罗亚池子乃是顺服。所以这个故事呢，当然就是我们的故事。所以稀奇不稀奇？耶路撒冷所以能拿得下来，因为它里面有一个秘密的水道。那你说这个难道是考古学家们发现？一点都没有错。但诗篇明明告诉我们是这么一回事。我们好不好看看诗篇第84篇？诗篇84篇，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啊、对不起，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还有一篇87篇，对不起87篇。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就是指锡安山。他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指着你说的。我要提起哈拉伯和巴比伦是在认识我之中的。看哪、非利士和推罗并古实人个个生在那里。论到锡安，必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而且至高者必亲自监立这城。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生在那里。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员都在你里面。所以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这难怪到了主复活以后，你看见新约记载了一个生来是瘸腿的。新约只有两个，一个生来是瞎眼，一个生来瘸腿的。你看见了，主复活以后，彼得又拿上了耶稣的名，叫他起来行走。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清楚了，这就是为什么每次我们讲到升天的基督，你就不能不讲到内住的基督。是内住的基督征服了我们，赢得了我们，从里面把我们的开了。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不过是开始。为什么？我们都记得吗？当我们讲到中心达到圆周的时候，我们告诉大家说，我们成长的秘诀从哪里开始？是从伊甸园开始，然后慢慢的就满到园外去，然后呢遍满地面。但同时呢，根据神的旨意，如果人不堕落的话，你看见在园子里面你所产生的金子，所产生的宝石，产生的玛瑙，你跟随圣灵的结果最后怎么样？最后给我们看见就是建造新耶路撒冷的材料。那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耶路撒冷乃是什么？乃是伊甸园的立体化。所以难怪今天你碰到伊甸园，你碰到耶路撒冷，你若碰到它的根基，你碰到它里面的秘密的话，当然是一个浇灌的园子，有四条河从伊甸园流下来，然后呢，你看见伊甸园就变成浇灌的园子。所以请记得，就在这里，大卫找到了耶路撒冷，大卫也征服了耶路撒冷。所以现在明白吗，弟兄姊妹，为什么讲内住的基督呢？因为只有经过内住，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接受他的浇灌，然后让什么来支配？让这个生命树的原则来支配我们。那如果这样的话，一面我们向外生长，横着成长，一面向上生长，所以慢慢你就看见说这个见证就产生了。所以每次讲到立体化的东西，讲到这个耶路撒冷的东西，它的根基是什么？根基就是伊甸园。那伊甸园是什么？伊甸园是一个浇灌的园子，这是没有疑问的。所以现在你看见说，今天大卫能够把耶路撒冷拿下来，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因为他到底是个牧羊人。所以呢，很清楚的，今天我们的主当初遇见我们，他一看就知道，他遇见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记不记得 他一眼就看出来，撒玛利亚妇人外面有一口井。如果撒玛利亚妇人喝了主耶稣所喝的水，然后主怎么说呢？在他里面要成为一井的泉源。很可惜，一井的三个字中文全部漏掉了。所以意思就是说，外面有一口井，里面有一口井，里面有一口井，不是证明说撒玛利亚妇人就像什么，也就像耶路撒冷一样，不是里面是秘密的水道。感谢主，我们的主怎么得着撒玛利亚，主也怎么得着我们，从里面就开启了。所以这个得胜呢，不光是升天的基督，而且是内住的基督。好，我想我们这一堂呢就说到这里，然后下面我们当然应该有一段休息的时间，我们低头有点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给了我们，我们觉得听见这些话是需要付代价，听见这些话需要走十字架道路的。主啊，你既然呼召我们，主，我们何等愿意叫我们能够起来，叫教会再次得着复兴。主啊，我们何等愿意，我们也承认我们今天的光景是平面的光景，我们何等需要你做建造的工作。但是感谢主，当你得着耶路撒冷，当你攻下西安，我们发现你不只是升天的基督，你也是内住的基督。所以我们就更多的愿意接受你的浇灌，我们这些瞎眼的人也愿意常常到希罗亚池子。主啊，因为不只相信而且顺服，乃是我们成长的秘诀。我们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